在此首先向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渴慕道理的朋友说声晚上平安。
有阿哥兄弟姐妹讲平安。
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到第三晚的布道会。
非常感谢主，咱到了第三晚的布道会。
在此传道人要奉主之圣名，本着圣经来阐明今天的福音信息。
在家团的人要借着圣经来讲明这福音的信息。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寻找生命的平安。
咱今日要来探讨找寻生命的平安。
如果有人问我们说这个世间什么是最宝贵的事情，
假如有人问咱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宝贵的代志，
我想当下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我想当下大概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但是有这么一个答案，却是我们一致所认同的。
但是有一个答案是咱一直所认同的，
就是平安。
就是平安。
我们想，人活在这个世上，日光之下，最重要的不就是平安的生活吗？
咱想，咱活在世界上，日光之下，无上重要的，无就是平安的生活吗？
一个人得到了名利、地位、财富，如果失去了平安，
一个人若得到名利、财富，但是失去了平安，
人就无福来享受这一切了。
安尼人就无福气来享受这一切。
所以有人说平安呢、就是一种福气啦。
所以有人讲平安就是一种福气。
我们过去常在公车的车身这个贴着说平安是唯一回家的路。
咱会看到伫公车面顶常常会打一张字条，讲平安就是回家厝唯一的路。
没有错，如果不平安，人就回不了家了。
无唔对，人若无平安，就无法度到厝。
那我们常常在聚完会之后，我们都会互道平安再见。
咱伫聚会煞拢会互道平安再见。
我觉得这句话是带着祝福的一句话。
我感觉这句话是带着祝福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如果不平安，我们下一次就没有办法再见面了。
因为人若无平安，咱后一届就袂当搁甲再见面啊。
那这么说来，平安这么重要。
安尼讲，平安是遐尼啊重要。
我们是不是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呢？
人敢会当透过家己的努力来得到平安呢？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要如何寻求到真正的平安呢？
那不是安尼，咱要安怎来找出真正的平安呢？
我们首先来思考，世界哪一个地方才是有真正平安的地方？
咱首先来思考，在这个世界上，哪位有真正的平安？
但是，一开始。我先泼个冷水，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平安。
但是一开始我要先给大家泼一下冷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无平安。
我们先来探讨时事，我们目前所经历、所遭遇的事情。
咱来讲，咱即马实际会经历、会遭遇的代志。
我们从天灾的角度来思考。
咱为天灾的角度来思考。
我们从台湾最大的天灾，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就是九一的级级大地震吗？
咱若讲到台湾的天灾，第一个咱想到的就是九二一的地震大地震。
这个地震真的是震撼人的内心呐、
这个地震真正是震撼人的内心。
刹那之间，山崩地裂。
伫一时间内的山崩地裂。
生死一线之隔啊！
生甲死的一线之隔。
7.3级的大地震。
7.3级的大地震。
总共。地震的时间有1分42秒的时间。
地震的时间是1分42秒的时间。
但是这一分多钟的时间却夺走了2400个人的生命。
但是在这分钟，煞有2400人的性命就丧失了。
在全台有10万多栋的房子全倒。
在整个台湾有10万栋的厝就安尼倒去啊。
所以你说这个能够透过预防，能够预防这样的灾难吗？
所以咱敢有法度先去预防安尼的灾难吗？
第二个，我又想到我们88水灾也是一个重创台湾的一个很大的水灾。
第二，咱想的就是88水灾嘛是。对这台湾很严重的水灾。
我们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小林村。
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小林村。
在8月8日正享受人伦之乐的同时。
在8月8日大家在享受整个口罩做伙的时候。
整个小林村全部因为这个土石流全部都灭村了。
整个这小林村就因为这土石流就整个都灭去了。
总共多少人？398人。
总共有398个人。
我有一次去嘉义的茶山协助灵恩会，
有一次我去嘉义来协助这灵恩报道会，
那边负责人就说：“哎，传到明天哈、哦，我们是不是来到小林村那边看一看？”
哦，团因遐人讲，团队咱要来在小林村遐看一下无？
后来呀、啊，哎，走过那边啊，负责人就跟我讲：“啊，这个就是小林村呐、
啊。”哦，来经过遐，遐负责人就讲：“啊，这就是小林村呐、啊。”
我说：“这哪里有村庄？全部都是平地啊。”
我讲：“这看起来就是无砖头。”会看啊，这都是平地啊。
当地直接来立碑说这个是小林村。
这的当地人就直接立一个碑，就说这就是小林村。
所以当地有一个玩笑这么说了。
所以当地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
那是纳玛夏乡。
他说那是纳玛夏乡。
那么吓人的地方哦，就说那个地方啊，真的是带来很大的重创了、
啊。哦，那个所在真的是，受灾很严重诶。
那不仅在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影响也非常的巨大。
唔，那是天灾的人祸的所在嘛，是影响就大诶。
我们到美国、啊、号称是一个世界警察。
咱讲美国是一个世界警察。
那这么来讲，它是最能够带给人平安的国家才对啊。
哦，咱感觉应该是会当带来平安的国家才对。
我们知道在九一的恐怖分子的攻击。
咱知影伫这九一一的这恐怖分子的攻击。
恐怖分子挟持这个客机，直接撞了这个双子星了。
这恐怖分子的塞掉这飞人机的直接为这大楼的弄过去啊。
所以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美国也没有平安呢。
所以后来知影在美国嘛是无平安。
最近的乌俄战争、
最近的这欧两个战争、
还有这个以巴带来的战争、
还有这以色列跟这另外一个战争，
也可以说以色列当中这五十年、看见那个全面性的一个战争、
在这以色列这五十几年看到一个全面性的战争，
很多这些军事专家提到全球有四大火药库，
很多军事专家说在全世界有四大火药库。
我们在这几年已经有两个火药库无疫情的就爆发战争了。
在这几年都有两个火药库都安尼爆发战争啊。
那剩余的两个火药库？
啊，还有两个火药库嘞。
南北韩之间的对立。
南北韩之间的对立。
还有台海两岸目前这个紧张的局势。
还有台湾跟中国两边紧张的局势。
每一个人预测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无人有法度先去预测咱将来拄到什么款的代志。
所以，我们将来看哪个地方真正能够带给人平安呢？
所以，安尼来看，倒一个所在会当真正带予咱平安呢？
现在很多这些专家哈，最担心就是空污所造成的气候暖化。
足侪专家烦恼的就是在空气污染所带来的这气候会变热。
我们在最近，我们发现了很多的灾难都在破历史的记录。
咱最近发现哦，最近的灾难都是在破历史的记录。
包含了台湾每一年地震都在创造历史的记录。
包括咱台湾的地震嘛，是在创造历史的记录。
有些地方的雪灾是过去所没有的。
有一挂所在在落雪，在雪灾后嘛是较早无的。
还有野火所造成的一个冲击，好多的地方，好多的山头，不断的。被燃烧，
啊，够有足多这火烧山的代志嘛，是足多所在拢有互影响着。
美国有一天六州发布了50个龙卷风。
美国有一届有六州，发布了50几个龙卷风。
所以从过去的天灾人祸，我们所看见的灾难，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幸免的。
过去咱看到这天灾也是人祸，无一个所在是拢未去拄着。
我们最近我们看见这个疾病瘟疫所造成对人类生命的危害。
咱最近嘛有去讲到这。破病的这瘟疫嘛，是对人的性命造成影响。
我们回想一下，好像这个疾病所带来的传染，好像一直没有停止过。
咱来回想这疾病所带来的这传染，一直拢无停过。
2003年的 SARS 病毒，
这2003年的这 SARS 的病毒，
2009年的 H1N1 的病毒，
这2009年 H1N1 的病毒。 病毒。
2013年的 H7N9 的禽流感病毒。
哦，这2013年还有这禽流感的病毒。
2015年的登革热到爆发的一个过程。
这2015年的这登革热的爆发。
那衔接的就是2019一直到2023，其实到现在这个新冠肺炎都还是冲击着我们很多的国家。
再来就是这2019年，咱拢知影这新冠肺炎一直到今嘛拢影响着大家。
我想这是全球全人类从来过去所没有经历的共同的病毒。
这是咱全球全人类过去拢无经历过的病毒。
我们台湾是小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争取到疫苗。
咱台湾是一个小国家，无法度伫第一时间就去争取到这疫苗。
不打疫苗又怕被确诊，
无怕这疫苗就惊会得到这病。
打了疫苗又造成很多的副作用。
啊，这打了这疫苗，佮惊有副作用。
严格封控又造成经济的危害。
啊，佮来会造成这经济危害。
不封控又造成整个疫情的扩散。
若无佮这影响咧，佮惊这经疫情佮影响。
这个年头，我们都一起走过了。
哦，伫这几年咱拢做伙行过啊。
所以很多国家一个政策就是与病毒共存。
所以足侪国家的政策就是佮病毒共存。
我们看在台湾食安也造成很大的危害。
咱看伫台湾在家的安全嘛是造着危害。
有人说病从口入。
有的人讲这病是对嘴来对得去的。
包农药残留的食物。
这农药有留伫在食物来对。
还有黑心食物，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它吃下肚了。
啊，搁有这恶心的食物，咱都不知不觉的给它吃了巴肚啊。
我们发现每年的罹癌的这个比例，人口越来越多。
哦，咱看到这。当年呢，这得到癌症的人是愈来愈多。
我最近看医学的一个报道，有一个最新的一个统计是这么说的。
最近我看这医学报道，咱看到最新的统计是安尼说的。
女性在一生当中啊，
这女性在一生当中，
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至少会罹患一种癌症。
女性当中三个人至少就有一个女性会得到一个癌症。
男性在一生当中，两个里面就一个人会罹患一种癌症。
男性内底是两个人，就有一个人会去得到一个癌症。
那在台湾呢，每4分20秒就一个人罹患癌症。
在台湾呢，每4分20秒都有一个人去得到癌症。
把它平均来算，平均10分1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而离开这个世界。
哦，平均来看呢，每10分10秒都有一个人会因为癌症来死去。
我们刚所列举的都是我们在近期我们共同所经历、所耳闻的事情。
我拄我讲的咧，拢是咱最近咱。共同去经历的代志，
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所造成的种种的因素，
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所造成的种种的因素，
其实无形当中都造成人心中的恐慌，还有极度的不安感。
其实无形中的拢造成人的惊吓啊，够不安。
所以在这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还有这些变化里面。
所以在这不确定的环境，还有变化里面，
让人对生活的下一刻是没有平安的。
好难。对生活的感觉是讲无平安，
我们对生命的下一刻也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人对生命的下一刻拢是无法度去掌握的。
那但是人不平安，人就想寻求一个更大的力量来成为我们的依靠，不是吗？
但是因为人就是因为无平安，才会去找出一个更加大的力量来成就咱的平安。
就是人人真的都需要平安的。
就是人人拢需要平安，
所以很多有智慧的人在很早期就为我们用人的制度来设立平安保险的制度。
所以早期呢，都有智慧的人，就是来设立这平安保险的制度。
他强调平安保险，
他强调就是平安保险。
我记得小时候啊，对平安保险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哈。他是这么叙述的。
我记得我小孩的时候有一个平安保险的广告，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可以选择500万，也可以选择1000万，好像那个保护伞一样。
他说你可以选择这500万还是1000万，就像这保护的这雨伞一样。
他的概念是，我们今天不是出去遇到下雨才后悔说，哎呀，我怎么没有带雨伞。
他说咱不是出门的时候才来后悔说今天怎么没炸雨伞，
而是人要懂得未雨绸缪啊。
是爱的还没遇到就要先准备啊，
还没有遇到我们就预先来做个人的准备啊，
还没遇到就要为个人自己先准备起来。
就像我们出去会不会遇到下雨，我们不知道，
就像说咱不知道出门的时候敢不会遇到落雨，
但是你随时准备雨伞，再大的 的再大的雨你也不害怕。
啊，只要随时就穿着这雨伞，安尼拄着更加大的风嘛，袂惊。
所以平安保险慢慢的到很多的层面，甚至国家都替我们来做一个保险。
所以平安保险这个概念在，足侪层面的甚至几个国家拢来为咱来。
用人的制度来寻求平安的路径，透过平安保险就真的有平安吗？
用人的制度来做这个平安保险，敢真正就有平安？
当今天我们领到了这个保险金的时候，
当今天咱领到这个保险金的时候，
不正代表我们已经失去平安了吗？
不是代表说咱就已经失去了平安了吗？
甚至我们生命已经不存在，是由我们的受益人来承受这个保险金了。
甚至可能咱的性命早就已经无伫啊，只是予咱的受益人来得到这保险金。
所以可见用人的制度来去想平安的路，好像不是那么样的理想。
可见用人的制度来想这平安的路，嘛不是这理想的。
那很多人就想说，用人的方法没有办法，我们就透过宗教的力量嘛。
所以为人就想讲，那是用人的方法无法度，安尼咱得透过这宗教的力量。
所以在台湾有很多的地方角落都有很多的这些宗教崇拜的行为，
所以在台湾的各个角落拢有这宗教崇拜的进行。
宗教林立越多的地方，其实代表着那个地方是最不平安的。
这宗教的活动愈多的所在，就代表迄个所在是更加无平安的。
所以很多人想透过有关于拜神这个事情，成为得到平安的捷径呢。
所以很多人会想要透过拜神这个方法来得到这平安的上帝。
那我们是不是努力拜神，我们就真的能够得到平安呢？
敢说我们是真的打拼来拜神，就真的会得到平安吗？
常常听到很多人这么说啊。
常常听到有人这样
说。有些人拜神拜到没有神可以拜啊。
有的人是拜神拜到没神啊。
越拜越不平安，越拜感到越来越虚空啊。
越拜越不平安，越拜越虚空。
用人的方式也得不到。
用人的方法也得不到。
看是人宗教寻求的方式也不见得得到平安。
看好像人在找这宗教，但是也是没得到平安。
那到底在日光之下，哪个地方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
到底在日光之下，哪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呢？
我们今晚就透过圣经，我们来寻找平安的路径，平安生命的答案。
咱今日就透过圣经来找这平安的路，来找这平安生命的答案。
我们现在思考，人为什么没有平安？
咱先来思考，为什么人会无平安？
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
咱来参考一段经文，
请看历代志下的第十五章。
请看历代志下十五章。
历代志下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三节，看到第六节。
历代志下第十五章第三节，看到第。
历代之下第十五章第三节。
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三节。
三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信悔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这边特别提到有一个民族，他们是以色列人。
这特别讲到一个民族，是以色列人。
他们是敬拜独一真神，就是创造宇宙主宰的那一位。
他们是敬拜独一真神，就是创造天地主宰的那一位。
所以当他们能够来相信这个神，这个神就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所以当他们来相信这个神的时候，这个神就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可是在历史记载到这个阶段，是他们离弃了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真神。
但是历史面顶的记载，到这个时阵，因是离弃了这个创造因的精神。
他们不信真神，也没有训诲教导他们的祭司。
伊无信这精神，嘛无训诲的祭司。
于是他们过着没有律法、自我这个无法无天的生活。
第二呢，就是过着无律法、无法无天的生活。
在一个不信神的状态，离弃神的一个人生里面。
就在无信心的状态，离弃神的人生内面。
我们看到第五节就讲出了这种现象。
咱看到第五节就讲到这个现象。
他说：“那时人的出路是没有平安的。”
你当阵人的出路是无平安的。
列国的居民都遭到极大的混乱了。
列国的居民拢拄到足大的混乱。
当然也报了很多的天灾。
当然包括足侪天灾。
那第六节提到，甚至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是。 不断的发生战争呢、啊。
第六节就讲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甚至人跟人之间不无煞有战争。
所以可见什么叫做不平安，是当我们离弃神的那个状态，人就进到不平安里面。
所以什么是不平安，就是当人离弃了神，就离弃了不平安的状态。
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平安呢？
那要安怎才会当得到平安呢？
第四节说，当他们在极难当中，他们开始去思想，哎呀，我们离弃真神啊。
第四节就是讲，当因在极难的时阵，因开始去思想，去想讲，咱已经离弃了真神了。
我们应当归向这个神来寻求他。
咱应该爱归向这个神来找寻伊。
圣经说，当人归向他的时候，他必备让他们寻见呐。
圣经讲，当因来找寻伊的时阵，伊得好因来找寻到。
为什么寻到真神，人才能够有平安呢？
为什么爱找到这真神，人才会得到平安呢？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咱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我们请参考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咱看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圣经的这一段就清楚告诉我们了。
所以圣经这段就清楚地跟我们说，
今天我们不是归属神的人，我们就归属在恶者的手下。
今天的人若不是归属的心，就是归属的恶者的手下。
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节。
咱继续来看十八节。
我们知道凡从神圣的必不犯罪，从神圣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当我们归向神的那一刻，那个恶者就无法来伤害我们了。
所以当然来归向神的那一刻，那恶者就不会当来伤害咱。
所以当我们不是归属这个真神的，我们就是归属那恶者撒旦的权下了。
所以咱若不是归属乎神的，就是归到这恶者撒旦之下。
原来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两个势力的对立哦。
我原来在咱这个世界有两个势力的对立。
有光就有暗，
有光就有暗，
有善就有恶，
有善就有恶，
有真就有假，
有真就有假，
有神就有鬼，
有神冇鬼。
当你不归属神，我们就成为归属在撒旦的权下的人。
人若不是归属在神的脚，就是归属在撒旦的脚。
那我们成为撒旦权下的人，人就没有办法照着人自己的想法来过生活啊。
人若是归在撒旦的脚，人就不会当照着家己的想法来过生活。
在撒旦的权下，我们就很容易身在最终，人就无法自拔了。
人若是属在撒旦之下，人就会心在罪中，无法度自拔。
当一个贪心鬼住在人的心里面，
那是有这个在贪心的鬼住在你的心内，
那种欲望在人的内心来作祟的时候，
那种欲望在你的心内来作怪的时候，
人可以为了利来出卖自己的亲人呢？
人会当为着利益来出卖家己的亲人。
当一个赌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那是一个娇鬼住在你的心里面。
曾经看到一个报道是这么讲，
看过一个报道是安尼讲的：
一个做先生的把家里真的是赌得倾家荡产呐、啊。
一个做翁婿的真正是为着跋筊，把规个厝拢败了了。
他跟他讲：“你再赌，我就跟你离婚呐、
啊。”哦，爷太太家讲：“你哪个跋的，跟你离婚、啊？”
太太，我真的要戒了，戒掉了。
这个先生讲，伊真正要戒啊！
哇，当下拿着刀就把他的左手的手指给砍断了。
啊，当下就提着刀下的家己的刀手的不倒。
我下定决心，我真的不赌了。
啊，下定决心讲，真正无爱个博啊！
一段时间，右手继续赌啊。
但是过一段时间，这正手嘛是会当继续个博。
当一个色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啊，那是这个小弟哥的鬼躲在你的心里面，
人就无法忠于自己的婚姻了。
人就对家己的婚姻就袂忠心吗？
人就造成了整个家庭的破碎了。
对，造成这家庭的破碎。
当这个酒鬼、烟鬼、忧郁鬼进到人的心里面，
那是有这酒鬼、昏鬼，还是这忧郁的鬼，住在你的心里面？
人常常在这个当中，人就无法自拔。
人在这当中就无法度自拔。
这个就说明了，在很多的事上，我们内心是愿意的，走在正道的路上。
这些公民讲，人的内心是愿意要行在这正道面顶，
但是我们却活在那种撒旦的权下，受到了捆绑跟限制。
但是人说活在这撒旦的脚，受到这捆绑
圣经中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保罗，
圣经内底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保罗，
他的生命当中也曾经历这样的无奈，这样的痛苦，
也性命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无奈和痛苦。
他在圣经里面的叙述非常的传神，
他在圣经内底的描写是非常的传神。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
咱看罗马书第七章，
罗马书的第七章，
罗马书的第七章，
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咱看第十八节，
这边提到人在最终人是无可奈何的，
他说人在最终是无可奈何的。
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想行善的，
哦，这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想要去做好事的。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时候是不对的。
但是很多时候人的欲望，人的软弱，在那个罪的捆绑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想做的事。
但是在人里面的欲望也是两件，让我们没法去做这对的事情。
第一个，人在最终人是无法自拔的，
人在最终是无法自拔的。
我们来看23节，我
们看23节，
我们先从22节来看，我
们先对22节来看。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一段的叙述是非常的细微，非常的深入。
哦，所以我感觉这段这保罗也描写是非常的清澈，非常的亲历的。
他说他里面有两个律不断的在征战啊。
他说他心内有两个律在征战。
啊，里面有声音说你要做好的事情啊。
一个声音说你要去做好的事情。
里面有格力说叫他做不对的事情啊。
另外一个声音叫他去做不对的事情。
可是呢，后面这两个声音在里面来交战的时候，
就是当后来两个这声音在修正的时候，
那个不好的力却把他掳去了。
这个不好的力刷改掠去了。
哇，他用这个掳啊，我觉得真的是我不情愿的，但是我却被掳去了。
他用这个掠去，这个意思说我虽然很不愿意，但是我也是让他掠去。
所以保罗在生命当中，在最终有了很深的呼喊。
所以保罗的性命在这罪里面有很深的呼喊。
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
二十四节说我真的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谁能够叫我脱离这粗俗的身体呢？
我想这不是只有保罗当下的体会，
我想这不是只有保罗当下的体会，
也是许多全人类，我们都共同活在那种最终撒旦的权下所受到的捆绑。
也是我们整个人类都是受到在活在这撒旦权下所受到的捆绑，
也造成了人的生命没有平安的一天，啊，
这也是这样做成人的性命没有一天平安的日子。
那怎么办呢？
要安怎呢？
我们来看25节，
我们再来看25节，
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
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
为什么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脱离？
为什么靠着耶稣基督可以脱离？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真神，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天顶的真神。
我们一旦归向了真神，我们就不属那个撒旦的权下的。
我们只要归向这天顶的真神，我们就没受到这撒旦。
所以我们今天来定义什么叫做信仰。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先定义什么叫做信仰。
它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它就是一个归向的过程。
请参考使徒行传的26章，
请看使徒行传22章，
使徒行传请看26章，
使徒行传22章，
26章来看第18节，
26章18节，
使徒行传26章我们来看第18节，
使徒行传26章第18节，
18节，我差你们到他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那这一段提到了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眼睛会得开。
这段就会说到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眼睛就可以跑开，
我们就突然看见了原来我们过去是活在那个黑暗的罪中的。
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来我们过去是活在这黑暗的罪中。
难怪过去我们想做好的事，但是我们做不到。
不怪过去我们想要做好事情，但是做不到。
所以当人的眼睛得开，人的内心，人的生命开始会挣扎。
所以咱的目睭若泡开，咱内心的生命会开始会增长。
人的内心有一个想要归向神的那种需求。
人的内心会想要归向神的一个需求。
所以什么叫做信仰？
所以什么叫做信仰呢？
这边定义的从黑暗来归向光明。
这的定义就是对黑暗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了真神，
对这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真神。
那非常的感谢主，
非常的感谢主。
在我们本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见证来信主的慕道朋友，
在我们本会有很多这样来信主的慕道朋友。
我们本会有一位传道叫做谢仲勇传道，
我们本会有一个传道谢传道，
他是一位原住民的传道，
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
住在台东金轮部落附近一个叫做梁溪，他那个地方叫做大溪啦，
住在台台东的一个部落，
那后来名称叫做梁溪教会啦，
那个所在现在叫做梁溪。
那过去他其实一直活在那一种烟酒的生活是脱离不了的。
过去一直活在一个个饮酒结婚的生活，无法度去脱离。
而且他个人从小可能所经历的他也造成学习到很多不好的习惯。
在伊自细汉的经历，伊嘛学到足侪无好的习惯。
他也是部落当中令人头痛的人物啊。
伊嘛是部落里面让人足头痛的人物。
那非常的奇妙，有一天他来到北部来工作。
非常的奇妙，一天伊来到北部来做行工。
无意间，他拿到本会的一个。我们本会的这个应该是一本那个见证集啦，
就都好的去拿到咱真耶稣教会一本的这见证集。
他说他拿了之后回去，他就无意间想要看一看翻一翻。
他拿到了就想说回去有人就来给他狠狠看看。
他说很奇妙，他看那个里面见证他非常的感动。
他说很奇妙，他看到里面的见证他感觉很感动。
他也看到像他过去的人生那样是活在最终是没有办法脱离的人。
他看到里面有的人的生活就惨，像伊同款是无法度脱离迄种无好的生活。
他们接着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当伊相信耶稣基督了后，因的生命就改变了。
他当下看了非常的感动。
伊当下看到就感觉足感动
的。如果天理当中真的有一位神，他是存在的。
伊想讲伫天下之间，若真正有一位神，
他能够改变这个见证里面的这个人，他应该也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呢。
伊确实有法度改变这见证里面的人，伊应该有法度改变我的生命。
他就看着后面的简介，
伊就看到后边的这介绍。
他也记录很多教会附近的一个教会的地址。
伊就记了很多这教会的地址。
他就这样开始来到真耶稣教会来慕道。
伊就安尼开始到真耶稣教会来慕道啊。
非常的感谢主。
非常的感谢主，
就在一次又一次借着道理当中的教官，
就借着这一次又一次这道理的教官，
他的内心也不断的从道理当中他得到了一个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他的内心也对这道理里面去得到这生命重要的目标。
道理明白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来接受教会的洗礼。
当他明白这道理了后，他就决定来接受这教会。
他原本很担心这种烟酒槟榔这些坏习惯， 我戒不掉怎么办。
他原本很欢乐的，这原本饮酒吃荤还有槟榔的生活，这改不掉不安全。
但信主之后很奇妙的，
但是他信主了后就很奇妙。
他说是受洗之后当下就戒掉了。
他说受洗当下就戒了。
他闻到这个烟味酒味，他就坐，他连碰都不敢碰。
他就凭着这昏迷酒味，一连吸拢无被吸啊！
他感受到神在他身上里面有很奇妙的工作。
他感受到在神底的辛苦，这奇妙的工作。
去了之后，有一段他来到台中来工作。
有一天，他就来到在台中来做行会。
他不烟不酒，很认真的参加聚会。
他嘛无吃荤无饮酒的，来参加聚会。
主动要求老板，礼拜六我不能加班，我要到教会参加安息圣日。
他主动跟他的头家说，他拜六不要加班，他要去教会参加安息。
老板也很好奇，原住民啊，你聚会你没有坏习惯，你真的是很特别的人呢。
这个头家嘛，感觉足特别的。你是原住民，你嘛无坏习惯，你个会乖乖啊去聚会，你真正足特别的。
于是这个谢传道就跟他来见证他生命的改变。
与这小团队的个，伊个头家来见证家己生命的改变。
他的老板真的非常的好奇啊！
伊个头家就真正就好奇，
于是就跟他来教会来慕道了。
的 带着伊来教会来报道啊、哦！
感谢主，得到圣灵之后，
感谢主，伊头家嘛得到圣灵啊！
老板也带全家来信主了，
伊头家嘛带着全家拢来信主。
这个谢传道从当下里面就有一个立志，我要立志来做传道人。
这个社团都伊当时伊的立志讲，我要来做传道人。
那时候在东部非常缺乏传道人，
迄阵伫台湾的东部是足缺乏这传道人。
后来就招募了补助传道的一个工作，
过来伊就来招。招募在团队的工作，
这个受训只有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受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
后来就被派到他的原乡去传福音，
后来就派他回去他的故乡来传福音、
我在这个月的月初，我特别也安排在、这个土坂良溪教会协助灵恩会、
在这个月月初，我也是给安排到台东这个教会去协助灵恩会，
我亲自又听他讲他生命的见证，
我又一次去听他的这生命的见证，
他的弟兄姐妹也因着他的改变一个一个来接受福音，
他的家里的兄弟姐妹嘛，因为他的改变嘛，一个一个来接受。
那天在聊天，他弟弟在讲，哎呦，传道你不知道我这个哥哥以前的脾气哦，哇，真的不能讲耶。
他的小弟说，传道你不知道我这个阿兄他较早的脾气实在是没什么好说，
我真的是看到他我才下定决心，神都可以改变他，我要来信主啊。
我真的看到他，我看到神的性命会改变，我真的是下定决心也要来信主。
所以当地的人看见他，哎，那不是谢仲勇吗？
所以当地的人看到那个人，那个人不是谢某某吗？
他说过去的谢仲勇已经死了，
说过去那个人已经死了，
如今的谢仲勇是借着受洗重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今天的我已经是受洗，已经是顶头生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
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去得到这真正的平安？
就是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
就是可以来领悟这个精神。
所以在约伯记的22章11节是这么说的，
所以在约伯记22章11节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们认识神就必得平安了，
他说你们领悟神就可以得到平安，
福气就能够临到你们，
福气也必临到你。
那什么叫做认识神的人呢？
所以什么叫做领悟神的人？
就是能够进到耶稣里面的人，
就是可以进去到耶稣里面的人。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请参考第16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
约翰福音请看第16章。
约翰福音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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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33节。
33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好，这提到说世上我们都会遭遇到苦难。
这说到我们在世上都会遭遇到苦难，
但是这一段提到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才能够有平安，
但这段是说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是可以得到平安的。
所以基督耶稣里面的平安不是外面没有苦难，
所以基督耶稣可以得到平安的人不是外面没苦难，
而是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相信一切都有他的预备跟带领。
我们是相信在他的里面一切都有他的预备，还有带领。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他是创造宇宙万民的真神，
他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他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我们呼求他，他会替我们解决人生许多的难处。
我们若呼求他，他会替我们解决人生很多的难处。
那如何进到他的里面呢？
但是要怎么进去到他的里面呢？
今天不是我们想我认识神就可以了，
今天不是我自己想要认识神就可以了，
要到他的里面才有平安啊，
要到他的里面才有平安。
要怎么进到他的里面去呢？
但是要怎么进去到他的里面呢？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来看第3章。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3章。
加拉太书请看第3章。
加拉太书第3章。
我们来看27节。
我们看27节。
加太书3章来看27节。
加太书3章27节。
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好，什么叫做归入基督的人？
什么叫做归入基督的人呢？
就是要借着受洗的人，才能够归入，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就是要借着受洗才会当归入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次的布道会啊，昨天也透过了教会的审查。
非常感谢咱这届布道会长嘛，透过这教会新长。
我听主牧传道讲，我们有5位啊慕道朋友来通过了这次的洗礼。
听传道讲，咱这届有5位人会。可以通过这次的洗礼，
这个洗礼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够进到耶稣里面那个过程，
这个洗礼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到耶稣里面的过程。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洗礼？
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洗礼？
很多教会讲洗礼讲得非常的 不是非常看重圣经里面有关于赦罪这个道理。
哦，有的教会咧讲这洗礼，不是足看重这赦罪的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认为说，洗礼只是一个啊，成为一个基督里面的大家庭的人而已啊。
我感觉洗礼只是干那一个，真做在基督里面的大家庭的一个意象。
但是忽略了受洗归入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赦罪的问题。
但是因去忽略当受洗归入基督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赦罪的里面。
所以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根据圣经的查考，
所以在咱真耶稣教会根据在圣经里面的查考，
他有主耶稣亲自的示范，命令我们来遵行。
啊，够主耶稣以亲身的示范命令咱来遵行，
就是来到流动的活水，
就是爱到这流动的活水。
我们在这个星期，我们的受洗也是到流动的活水里面。
所以这礼拜咱来办这洗礼，嘛是要到这流动的活水里面。
那受洗更重要，要全身入水。
这受洗最重要，还佫爱规个身躯拢爱入个水里面。
这个当中都有它的奥秘性在里面。
这个当中拢有伊的奥秘性。
我们请参考罗马书的第六章。
咱看罗马书第六章。
请参考第三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一样，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边提到的受洗是归入到耶稣的死里面，
所以这受洗是归入到耶稣的死里面。
所以我们的受洗是要全身入水，
所以我们受洗是全身都要入到水里面，
如同与主同埋葬才能够与主同复活，
就像是跟主做伙埋葬才能跟主做伙复活。
更重要，我们受洗是要面向下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受洗时我们的面是要向下的。
因为在第六章的第五节提到说，我们要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在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跟他联合。
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死的形状后面说成了他是低下头的。
哦，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当耶稣在顶的是在他死的时候，他说成了，他的头是压下来，
一个罪人在神面前要懂得来低头，
也罪人在神那边头前爱知影压头。
所以看起来只是一个动作，里面却充分体现出洗礼当中的奥秘。
所以虽然只是这个动作，但是在洗礼里面是充满着伊的奥秘。
所以经过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洗礼，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归入到基督耶稣里面。
所以经过这个过程，安尼洗礼，咱才会当真正归入基督耶稣里面。
人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平安。
人的性命才有法度得到真正的平安。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人生的下一步。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无法度去掌握我们人生的后一步。
透过刚刚的分析，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
透过刚才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但是主耶稣他给我们一条路非常重要的，进到他里面就有平安了。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路，就是让我们进去到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也期待每个慕道朋友，
也期待每一个慕道朋友
能够透过这样的道理，
可以透过这样的道理，
我们更要把握积极来慕道，更有机会赶快来接受赦罪的洗礼。
人要把握，人要较积极的来知道这个道理，还要来接受这洗礼。
今天的正道到此，
今天的正道到此，
荣耀归给神，
荣耀归给神。